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啊，现在是打的这个已经进行了好多年了啊。那么《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它是介绍中美两个国家的汽车市场现在等于是火星和金星一般的这个不同啊，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呢，现在已经展现分道扬镳的这个趋势了。那么他就讲了趋势啊，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喜欢开 SUV， 而且是烧汽油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你如果最近去过的话，包括我去年回国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街上越来越多的是电动车，或者是叫做插电的那个油电混合的两用车啊。所以呢，这些趋势和这些发展呢，让这两个国家的汽车市场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纽约时报》呢，就在这方面呢做了一些报道，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 Toyota 丰田这个汽车制造商的各类的车型当中，有一个名字非常怪的车，叫做 BZ3X， 他用这些字母加数字组合，这个车呢是一个电动车，这个车用美元去买15000，我不知道在当今的美国15000能买任何车吗？我不知道哈，
我觉得买不到，
也许我也不知道，
除了二手车之外，
对，就咱不算是二手车啊，就15000还可不可以买到一辆车，咱们不知道。但是 Toyota 它推出了这个 BZ3X， 那你说15000咱来一辆吧？对不起，要想来一辆非常简单，买张机票，你搬家到中国去，这个车只能在中国买，在中国以外，尤其是美国就更别想。因为你想 Toyota 又不是比亚迪，对不对？美国不让中国的车进来，这是一个丰田汽车，为什么不让进？就是没办法，
100%的关税在那儿呢。
对，只能在中国买到这个车。好，这是一个情况。再看看现在中国的电动车的情况，因为这个呀，早晚它会像是堤坝哈决堤一样的，一股洪水将会淹没世界的汽车市场。今天早上的新闻 ，BYD 又在柏林推出了一个低成本的叫 EV Dolphin Surf， 就是叫做海豚冲浪，推这么一个，这是 BYD 这家公司的电动车的第10款，就是它没停着，它一直是更新，29000欧元，还是2900啊？我怎么
不可能2900？
那对，应该是29000啊，29000欧，3万吧，就是3万欧元就可以买到。好，这是今天的新闻。再看，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做手机的公司叫苹果啊，它研发电动车，它往下砸了100亿美元去研发电动车，研发了10年。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它就宣布放弃了。那我的苹果就还是继续做手机、做 iPad、做电脑吧，这汽车咱不干了。这是花了100亿美元。另外一家做手机的公司叫小米，去年他们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而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呢？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而他们第一批生产了135000辆电动车。另外一个做手机的公司更有名，叫华为，也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这些车啊，一个接一个的涌出啊。小米的这个是 SUV 啊，3万块钱左右美元，所以他们呢对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啊有直接的影响。同时，正在中国在这方面崛起的时候，有一家叫做特斯拉的公司，在全球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抵制，以至于它的销售量大幅度的下降。
这篇文章当中呢，他就说哈，这个在全球的汽车业的高管当中啊，他们有个梦想，就是我可以设计一款汽车， 这一款汽车一招线走遍天啊，这个一款汽车我可以卖到美国市场，卖到中国市场，卖到亚洲市场，卖到欧洲市场，就一款车，这样的话不是就节约了我的所有的成本吗？设计成本、销售成本、生产成本都降低了。但是问题，他说这个想法从目前来看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全球化已经基本上破碎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需求和特殊的法律，有一些你在这个市场可以应用，在那个市场就不适用了。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刚才那个丰田推出的这个纯电的那个汽车啊 ，BZ3X， 只能在中国买得到，在其他的国家都不行，所以这个是没太多的办法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美国和中国这两大汽车市场占全球汽车市场销售量的多少呢？超过一半，差不多是50%几。这样一来的话，这两个市场的分水岭，这两个市场的趋势，就等于是代表了全球未来的这个趋势和发展啊。在美国，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差不多50,000块钱左右的比较豪华版的 SUV 啊，这个是烧汽油的。但是在中国，基本上就是电动车和油电两用车。在以前，人们还在问说：“哎呀，我买一个电动车，会不会在从成本、从这个效率上讲，会不会合算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原因是它这个电动车啊，它最早推出来，人们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呢，是因为特斯拉推出来的时候价格比较贵啊，都超过100,000了，所以人们考虑这个问题。可是问题现在在中国大陆啊，它那个电动车的品类，它那个电动车的价位，从什么不到10,000块钱美金啊，到超过这个40,000块钱、50,000块钱的都有啊，从这个最简易型的阳春版的这个电动车，到比较豪华的有那个座椅都是可以自动按摩的那个豪华的车都有。所以呢，你说贵没关系啊，你买便宜的，有的是便宜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就是性价比这个问题呢，就提上这个就是人们的考虑当中了。哦，原来买了电动车以后便宜啊，你不需要加油啊，然后充电的时候，你到晚上去充电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就是电价比较低峰的时候，你在家里头或者在外边这个充电桩上去充电就便宜了，用不了多少钱啊。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呢，就是这个电动车就卖得越来越火了。
而马斯克呢，现在遇到的困难大家都知道哈，不管他的股市也好，他股票的价值的表现也好，还是他的汽车的销售也好，其实马斯克这个人在很多的中国大陆人的心中是一个传奇性的英雄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大家呢对他也是赞誉有加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连中国大陆有些人都不太买他的账呢？还不是因为这些什么关税啊什么的，对不对？还不是因为他跟川普靠得比较近，然后联合起来，那么中国大陆有些人就觉得哦不行，那他这车咱不能买了，因为他这个等于是跟总统联合起来抵抗中国呢，所以他在中国的市场上呢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他受到的影响还不至于到欧洲那么大，在欧洲他的特斯拉在德国已经下降了，我是说新车46%啊，然后在英国是62%，这是巨大的下降啊，他的汽车的销售哈。然后你就看，我看了几个图片，我觉得可笑，就这些人呢，老百姓用艺术的形式来嘲讽他本人和特斯拉。为什么在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他的汽车销售会下降？还不是他跑到那儿去支持那个极右的嘛，对不对？啊，在这个什么挥手什么致什么纳粹里什么之类，当然这个是有争议哈。就这些事情，你比如说特斯拉他有一个广告，他是说我从0到60英里，就是每小时60英里，是2.1秒，就是一脚油门踩下去
加速快，
2.1秒他就能够原始的这个加速到这个。结果你看在欧洲的广告啊，大的广告牌上画的是Tesla 0 to 1939，然后3秒，对吧？1939德军入侵波兰，所以从0到1939只要3秒钟。然后还有一个可笑是马斯克站在那儿， 那上面写的是 autopilot car， 就是自动驾驶嘛。
对
，autopilot car， 然后下面一行字是 autocrat country， 就是自动驾驶车独裁的国家。
嗯，
这有也是说他的，然后是另外一个是叫 now with power steering， 就是现在是 power steering 是这个
动力
方向盘
吧，
方向盘。但是呢，下面一行字是 now with white power steering， 现在是白人动力方向盘等等。然后有一个电影叫 Fast and Furious， 叫做《速度与激情》嘛，
对，
这个系列电影，我不知道拍了七个还是八个了。然后那儿有一个假的海报，叫做 Fast and Furious， 就是速度与首相，就是德国人就是致敬希特勒的时候嘛，对希特勒的一个尊称叫 Führer， 等等等等了啊，这就不说了。所以就是在欧洲有这么一个反法或者是反纳粹反马斯克的这么一个浪潮，这一切呢等于又帮助了中国汽车在国际市场，因为中国汽车现在进不了美国，那么欧洲人对他的反感和对这个汽车的反感就导致中国汽车趁虚而入。这就是刚才说的BYD 在柏林又推出低成本 SUV 的电动车的这个消息就会变成新闻。
对，当然了，这个在中国大陆呢，特斯拉的销售呢还基本上属于稳定啊，也就是说它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销售的这个或者市场上呢大概份额占3%左右。它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陆可能在政治方面的这个就是抵抗抵制啊，还不太那么明显，但是中国大陆人对这个特斯拉的埋怨或者是这个不满呢在于两点，就是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创新。从它在上海建了那个超级工厂之后啊，它在中国其实在全球大概也都差不多，它就是两款基本上没太改变， Model 3和 Model Y 就这两款啊，就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里边它生产两款也就卖这两款，然后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改进啊，简简单单的就这样。可是你如果到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电动汽车的市场你去看一看，有好多品牌你在美国都不知道，你在这儿可能你只知道什么小米，你只知道那个比亚迪，可是在中国大陆什么小鹏啊、理想啊，以前我们说的什么
领跑，对，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赛力斯，多了啊，这十几二十种品牌，
我看有几个车的名字都念不出来，Zeekr， Zeekr，
对，
这么一个车，还有一个 Lynk， LYNKand company， 还有 AION，
这怎么念啊？
这怎么念 ？ION 啊什么？还有 AITO， 这些啊，对，就这些古怪的名字的这些汽车在满街都开着的，
对
吧？所以特斯拉在这么大个市场上，它只能够占个3%呐。
嗯，
而且说实话，你再怎么比价，特斯拉都是贵的。
对，
它不能因为你这卖15,000，我就卖12,000啊，那不行啊，对不对？所以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看看中国汽车的这个影响啊，早晚它会冲击到美国来。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发展啊，迅猛哈，这个对全球呢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在这个燃油汽车方面，就是烧汽油的这个汽车方面呢，中国是落后的哈。那么后来就是引进了一些比如说德国的大众啊，然后日本的丰田啊，美国的什么福特或者是那个通用啊什么的都已经进入到中国大陆去了啊，然后合资办厂，然后最早的时候呢中国是靠这个获得了一些技术，获得了一些生产汽车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原来所没有的基础设施吧。但是呢在燃油汽车方面呢中国始终是落后的哈，这个在就是燃油的这个发动机方面呢中国并没有领先。可是在中国就发现了另外一个跑道，这个就是电动车啊。电动车方面呢中国发现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啊。于是呢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中国非常快的就发展出来一个整套的电动汽车的生产链。这个在《纽约时报》当中也是报道的比较多的哈，他就认为说实际上中国 你看那个他刚才说的这个小米只花了三年的时间就从进入到电动汽车到生产生出电动汽车三年，
嗯，
苹果十年100亿，没有什么消息，没有什么，没打水漂了啊，最后也没生产出来一款这个电动车，原因是中国有它自己的生产线，你只要有生产线，你只要设计出一个东西来，它马上就可以给你打磨，在那个轮廓上，在那个模子上就可以给你打出来，然后电池也有了，电动机也有了，然后你噼里啪啦这个配套啊非常的快，然后呢很快就会生产出来一个这个电动车来。所以在中国大陆，他说那个比亚迪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不同价位的款式汽车有多少呢？25个。
对，比起特斯拉的2个，
对
不对啊？因为所谓众口难调，但是没问题，我这25个你还挑不了，你挑一个你喜欢贵的，我给你一个贵族版，对不对？喜欢便宜的，给你个平民版，这是一个原因啊。再加上呢，大家如果掀开一个油车的车的前面的盖子的话，你会看到里面的构造是非常的复杂的。
对，
还是有一件事还叫什么换机油什么的，
对
对不对？你再打开一个电动车的盖子看看，电动车的构造比那用油的车那简直就是不知道简单多少倍了。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中国是另辟蹊径呢，也算是找到了自己这个路子，不去跟他拼那个比较成熟的他们的那个工业。这第三个原因就是苹果为什么失败，小米为什么成功？因为小米它除了生产汽车以外，它是先做手机的，你不要忘了。
对，
它那你说手机跟汽车有什么关系？等着，它做完手机以后啊，它去做冰箱去了。
嗯。
他做完冰箱以后呢，他又去做微波炉去了，然后又家用的各种电器啊之类的，那有什么用啊？有用，因为他要你生活在一个叫做小米空间里面。假如你家的这些家用的电器，包括吸尘器，
嗯，
都是小米生产的话，你再买一辆小米的电车的话呢，它是一个 bubble， 它是一个气泡，也就是等你坐进这个车里的时候，这个车的人工智能的部分已经告诉你，你需不需要先把家里的空调开开？
嗯，对，
对不对？因为那个空调是我的，是我生产的。你家里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吸尘器，现在让把它先吸起来，让它等等等等啊，或者是什么把那烤箱的温度调到多少度？
对对，
你去想去吧。
就是家庭自动化了。
对，你想想苹果怎么做得到啊？你家里你手里拿的是苹果手机。你再告诉我，你家的微波炉是苹果生产的吗？
嗯，
对不对？
对，
它这个方面又竞争不过，所以在中国市场上它就比较难打开局面。可是你想想，如果苹果这家公司以后告诉你，它又是微波炉，又是冰箱，又是吸尘器，它得跟多少人去竞争去啊？
嗯、对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是投资挺大的一个东西，叫做充电桩啊。这个在中国大陆，你如果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那个电动车充电很方便，原因是它那个充电的地方啊，充电站啊，到处都是，所以呢非常方便。在美国为什么推展不起来这个电动车，有一些基本的原因，就是在美国的中部地区啊，这个红州啊什么的，他们还是传统观念啊，基本上还是开那个电动车呢，还是开这个烧油的车呢，没有太多的充电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要是开着电动车从我们洛杉矶要到纽约去的话，将会比较痛苦。原因就是说，有可能在中途有些地方没准很长时间没有充电的地方，有的话你可能需要绕路啊什么的，所以它不方便啊。当然在一些沿海的大城市里边没有问题了，在洛杉矶我看那个新的充电桩一个接着一个的都在盖哈，但是在有一些州里头他没有。拜登最后在快卸任的时候还专门批了一个$50亿的在全美国各个州要修建充电桩基础设施的这个计划，现在好像停了，没了。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以后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大力的发展那个汽油燃油的这个汽车啊，那个电动车不在他的优先考虑之列，所以那个又取消了。所以在美国呢，他确实是遇到一些这方面，就是方便不方便这方面呢，也是有一点这个障碍的。